啊，記得嘅話，我上兩次嘅講到嘅信息咧，講到兩個嘅異象，係咪七個印同埋七個號？啊，咁上星期宣傳到咧，更加同我哋講到咧，喺末世嘅時候有咩？有大紅龍、古蛇，同埋從海中上來嘅獸。啊，我哋睇到一個情景就係龍蛇獸混雜。啊，就正係世界落雜嘅時候啦啊！今日嘅经文咧，话俾我哋听啦，喺世界末日落闸之时咧，就会有所谓嘅末世七灾，咁就系我哋将要睇嘅七个碗呢、这个异象里边所同我哋讲嘅末世事情啊。嗱喺呢一个嘅七个碗开始之前咧，使徒约翰咧就睇到一个天上面嘅异象，啊嗰、那个异象咧就系、是、有七个天使将会嚟到系揭开呢个末世嘅七灾。嗱、啊、留意圣经经文咧，你讲到咧。啊！佢一个原因，约翰讲到个原因系咩啊？因为神的大怒。大家睇完呢一个咁嘅解释之后，唔知会唔会觉得好奇怪？就系、是，咦？神唔系讲紧系神是爱嘅咩？点解会神突然之间会发咁大嘅愤怒咧？系唔系好似神咧？就系咪神好似咧？我哋现今嘅世界系嘛？啊，有一啲嘅父亲一啲嘅唔开心就发脾气，跟住咧就系、是、用暴力嚟对待家庭。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家暴，天上的父神是不是这样呢？啊，不如讲到讲起呢个今天的家暴呢，就大家都知道啊，家暴不单是啊男士嚟都是去做这个嘅施行暴力的一个嚟噶吓。嗱，根据一个澳洲的统计咧，六个女士当中有一个咧都会经历家暴，但是十六个男人当中咧，亦都会有一个男人咧系。经历家暴啊！经历家暴的意思是咩啊？被家暴咧嚟到系去即系佢系受害者啊！咁你话为乜男人都会俾女人虾嘅咩啊？会唔会啊？当然会啦！第一，家暴唔系讲紧净系身体嘅暴力啊！亦都系讲到言语嘅暴力、精神、情绪、财政，可以喺好多方面咧嚟都系。家暴的一种来的、啊、而且哪个女性不可以身体暴力的、啊、很多年之前我看过一段很有趣的新闻，香港发生的，他在街边有一个男朋友跪在这个 女朋友面前，被那个女朋友连续掌掴了14下，哪个女性不可以身体暴力的、啊、所以情绪失控不是单是发生在男士身上，咁但係當然，當我哋睇到呢個神嘅憤怒嘅時候，係咪都係神情緒失控而引致剛才我哋所講嘅末世災難呢？如果唔係嘅時候，咁究竟係乜嘢呢？嗱，我哋睇一睇一啲嘅舊約嘅經文啊，大概距離今日咧2600年前有一個舊約先知叫做拿鴻，喺嗰度咧，佢寫咗一段嘅説話，大家聽一聽啦喎。佢話耶和華係記邪施暴嘅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发的烈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好严重，好真係好啊，一个好愤怒睇到一个嘅画面喎。嗱，我再睇差唔多系同期嘅另外一个先知以西结，佢又咁样讲啊，佢话主耶和华曾经咁样讲，佢话结局来了，时候到了，日子近了，我快要发我嘅愤怒倾倒在你身上，向你成就我路中所定的，按你嘅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嘅事刑罚你。嗱，换言之。人类在历世历代以来所犯过的罪，是将神的愤怒不断的累积。而神的愤怒呢，不是只是让神发泄这么简单，而是神是按着他的公义来到执行他的审判。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罪的公价乃是死、啊、而神呢，圣经也都讲从来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的啊、所以当神所预定的时间来到的时候，神的愤怒就会倾倒在整个的世界里面、啊、大家也都留意了，使徒约翰是怎样形容这个神愤怒倾倒的时候、啊啊、 约翰说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如果大家记得我上次讲这个七号的时候，这个灾难是发生在是不是全世界啊？但是所有的灾害在这个七号的时候呢，讲到呢只是倾到在三分之一的世界，是不是？但这次不同，这次不是三分之一，是全部。可以说人类的历史来到这一刻已经是接近尾声落闸的时候了。不过在这个七碗的灾难的异象开始之前呢，使徒约翰又看到另外一个异象，记载二到四节，那里讲话使徒约翰说我看到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残集。很明显啦，约翰这里所看到的不是一个真正的海来的，是一个玻璃海。咁呢我哋亦都知道，从圣经话俾我哋听呢，将来喺新天新地呢係冇海㗎。咁希望虽然冇海呢，但都仍然有海鲜食喎，大家都想喎。不过虽然冇海但係呢喺呢度有玻璃海。咁你话乜嘢玻璃海呢？咁好明显啦，海呢喺圣经里面唔同嘅地方呢都有唔同嘅解释，都係代表住唔同嘅东西㗎。不过如果将我们的焦点集中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呢，海是有一个比较深层次的意思。在这里约翰讲到在这个玻璃海上面站着的是什么人？是德胜的圣徒，是不是？唱着的是摩西和羔羊的歌。那你是什么叫摩西的歌啊？摩西的歌如果大家揭到是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当摩西引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去到红海，将红海分开，然后走在红海，然后呢就当他们整个的民族由红海上了岸之后，就代表着什么？离开了埃及的权势，脱离了埃及的辖制，是不是这样？这个的咁嘅影像，大家记住啊，喺红海里面从水里面走出嚟，就係代表住一种嘅释放，从罪里面得着释放。咁呢就虽然好明显啦，摩西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个系一个实际上喺历史上面发生嘅事情。不过我经常同大家讲啊，旧约里面所发生嘅事情其实系一个嘅影像，一个嘅影儿。这个影儿是其实是预表着将来在新约时候将会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实际事情。那你说在新约里面有没有类似出红海的镜头出现过？我想大部分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都应该是接受过水礼。我想问哪一个是受浸在水里面的水礼的？都很多，我就是其中一个。好啱喎，好凑巧呢，我係82年嘅12月5号受洗嘅。即几年前啦，40年前。听日就係我40年嘅一个嘅纪念。我係受成个人浸咗落水嗰度，然后出返嚟嗰个嘅水泥。大家想一想，好似一个图里面啦。个人浸咗落水嘅时候似咩呀？似埋葬。在水里面，浸在水里面，其实就预表着是一个很形象化，预表着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埋葬。那我们在水里面出来呢，水在我们面揭开，然后我们从水里面出来，似不似当日的以色列人从红海走上岸那一刹那，亦都是从水里面出来，是吗？所以当我们在水里面接受水礼，从水里面出来的那一刹那，其实就代表着什么？从死里复活，得着罪里面的释放。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表征。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海水似乎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罪恶的权势，代表着罪恶撒旦对我们生命的限制，是不是？如果罪恶是代表着这个的死亡、罪恶或者是受苦的时候，不怪得知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再没有海的存在了。很明显，但是当海不再存在的时候， 圣经就告诉我们什么？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不再有眼泪、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为什么？因为经文讲得很清楚，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没有了真正的海洋，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玻璃海，而且玻璃海做什么？夹杂着火。为什么会夹杂着火？火是很明显象征着一种的洁净，洁净和圣洁。这个圣经里面火很多时候都带着的象征意义。所以一个玻璃海有火，很明显是象征着表达着一个的罪恶被洁净之后的圣洁。就是在这个玻璃海上面站着的就是得胜的圣徒。他们得什么胜啊？他们就是胜过兽和兽的像和他名字数目的人。明白这句说话不容易明白啊？为什么？我们需要看另外一段的经文。我如果翻前少少看第十三章，我们知道讲的时候呢，都上一次同大家讲过，是会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的，是不是？这只兽呢，在那个时候世界就为它雕造了一个的像。这个像很巴闭。这个像呢，圣经这里所讲就是说它会得到这个权柄，然后会一个像竟然突然之间有生气，可以讲说话，吓死人了。就是这个情况，全世界的人都要跪拜这个，敬拜这个兽的像。如果不拜的怎么样？不拜的时候就要被杀死。大红龙、古蛇和兽的时候，不单止要敬拜这个兽，当时的世上的人亦都要在额上或者是手上面，你都要印这个兽的印记。没有这个印记的时候呢，没得做买卖，大祸，没得做买卖，即是什么？即是你很难在这个世界里面来生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火车的时候用过 OPPO 卡呢？有没有？应该有印象啊， OPPO 卡。在18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科学家呢就将 OPPO 卡里面那个晶片呢就拿了出来，然后呢就植入咗佢嘅皮下，个手嘅皮下，咁啊好方便啦，出入唔使攞张卡啦，系咪？两只手咁烫一烫咁啊搞掂啦。咁佢仍然系俾钱噶，因为佢仍然系用紧嗰个 OPPO 卡，不过系个晶片摆咗个手里边。但系当俾警察揾到嘅时候，话唔得，你虽然有俾钱，但系你仍然系违反咗呢个条例。咩条例啊？就系你坐火车嘅时候，你有一个有效嘅旅游卡嘅，你冇啊？所以告到上法庭的时候呢，这个科学家呢就是败诉，要给220元的罚款，还要给多1000元的堂费。但大家听这个故事觉得很无谓，没事找事来做，吃饱饭没事做咩？但我们都同意一样东西，就真的挺方便的，是不是？不用拿着卡，手去到哪里碌到哪里，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植入晶片的技术。而随着这个植入晶片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将来用晶片植入在皮肤底下的技术绝对有可能性，而在约翰的这个异象里面，大概这个这样的科技呢就会被将来撒旦所使用来到去管控全世界。大家想一想，要你通过无论什么方式去信服、敬拜、跪拜这个兽，抑或选择不信服这个兽，但你要面对的就是死亡，你选哪样啊？很难选啊。在约翰的异象里面，末世的圣徒做了一个很难做的选择。他们选择什么？他们选择宁愿面对死亡都不下跪这个的撒旦。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就是这个这样的选择，他们能够站在这个玻璃海上面唱住摩西同埋羔羊嘅歌，歌词系宣告上帝嘅公义、圣洁、慈爱。嗱，呢一个系将来末世殉道者所唱嘅海歌。大家要留意我，唔容易啊！而家唔系讲紧佢哋 瞓瞓下好安详嘅离世，无痛无苦咁样离世。讲嘅喺末世受尽好多嘅迫害，为主嘅名，为神嘅名嚟到系去被杀，绝不容易。但系你留意一样嘢，佢哋冇因此而埋怨嘅，佢冇埋怨话神啊，点解你要让我经历咁多嘅痛苦？神啊，点解系当我要被生命被杀害嘅时候，你唔走嚟嚟到系去啊拯救我咧？冇嘅，相反喺呢一个嘅佢所唱嘅歌里边，我哋所睇到嘅，佢对神嘅公义、神嘅怜悯、神嘅圣洁，重新再一次嚟到肯定。好啦，咁你话究竟喺末世里边，我哋究竟系要面对乜嘢嘅灾难啊？究竟呢七个灾难要毁灭世界嘅七个灾难系乜嘢嚟噶？嗱，等我哋睇一睇啊，呢七个嘅灾难。不过我唔会详细讲啦，因为呢七个灾难其实同我哋上两次讲到七印七灾咧，好类似嘅。如果我又喺睇个头嗰四灾嘅时候咧，都系讲到发生喺被创造嘅世界里边嘅灾难。嗱，第一个就系讲到有恶而且毒嘅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嘅人身上。啊，留意啊，喺呢一个嘅。经文里面呢，约翰是没有讲到没有讲到那些没有拜兽的人究竟在哪里呢是究竟是全部你不拜兽全部被杀呢，或者已经是 被神所被这个被提呢？在这里呢，不同的解经有不同的观点，这里不再详细论述了。第二个灾难，海会变成海海会变成血，好似死人嘅血，因此海中嘅活物全部都死了。即系话唔单止系冇海鲜食啦，当时我可以想象到全个所有嘅海都变红，系血咁嘅样，一定点啊？环境极度污染，甚至臭到不得了，系咪？第三个碗，当我倾倒嘅时候，江河与众水都变成血了，即系话咩啊？即系冇食水，冇淡水嘅供应，好大嘅问题。第四个灾，日头变得好像火烤人，一个咁样嘅世界，我想问大家，边一个愿意活喺一个咁样嘅世界里边啊？我相信大概唔会有人中意，系咪？不过好奇怪啊，就算系当时面对一个咁样嘅灾难，喺一个咁样嘅处境里边，你发觉嗰班人咧仍然冇转向神，嗰班人咧反而系咩啊？反而系亵渎啊呢一个嘅天父上帝。我哋谂，哇！头四个灾已经系搞到成个世界不能再居住啦。咁嚟紧个三个灾咪仲得人惊？我再睇落去啊。第五个碗倒在兽嘅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啊，兽嘅座位咧，大概系指到撒旦嘅权力中心。我哋唔知道边度，但系好明显系权力中心。兽嘅国咧，兽嘅国好明显咧就系喺撒旦嘅管控底下嘅世界咁黑暗呢？黑暗呢，有啲人呢就觉得係一个比喻嚟嘅，亦都有一啲人觉得呢係真係冇咗光嘅黑暗。我哋唔知道边一个嘅立场係更加嘅可靠，因为各有各嘅论述，但我哋肯定一样嘢嘅，喺呢一个咁嘅情况底下嘅全世界所居住嘅人係点呀？活在恐惧，活在痛苦嘅里面，痛苦到个地步，点啊？痛苦到个地步，圣经话咧，佢就甚至咬自己嘅舌头。但奇怪，去到咁嘅地步，人仍然没有悔改。好啦，到第六个碗，第六个碗倒在呢个伯拉大河上。嗱，伯拉大河即系今日嘅幼法拉底河。幼法拉底河咧系经过土耳其、叙利亚同埋伊拉克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嗰个地图嘅时候咧，系流喺咩啊？世界嘅东边。世界的西边中间咁上下，可以将可以话咧，就系呢条河将世界分咗东与西嘅。咁由呢一个嘅世界开始到而家，你可以话呢个幼法拉底河系因为孕育咗人类嘅文化啊，亦都让好多嘅文明古国可以喺嗰个嘅地域里边嚟到系被建立。不过大家唔知有冇留意，由于天气嘅极端改变啦，亦都由于人为嘅喺呢个土耳其同埋伊朗嗰度咧，就起咗一啲嘅水坝，所以咧，如果你大家上网查一查啦，现在嘅幼法拉底河咧，已经渐渐枯干咗。 有科學家做了一個研究，就是說如果情況沒有再改變，在最快2040年呢，這個誘發拉底航就會完全干固了。如果科學家在這個調查裡面所評估的、所估計的是準確的話，即是說什麼？2040年距離今天大概是18年了，即是說最快18年之後呢，這裡所說的第六個碗的災難就發生了，即是說末世是可以很快就來到。咁你話點解呢個河會乾咗嘅？一直都流得好多水㗎，河嚟都好好㗎。聖經話俾我哋聽，聖經話俾我哋聽，呢一個嘅河嘅枯乾咧，係喺第十二節啊，要給那從日出之地所來嘅眾王預備道路，預備咩道路啊？第十三節話俾我哋聽啊，喺嗰度。使徒约翰看到另外一个异象，他看到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龙口、兽口出来的假先知从口中出来，他们本来就是魔鬼的灵，施行歧视。他要做什么？出来就是要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这些王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争战。在哪里争战啊？就是在第十六節所說，在這個哈米吉多頓這個的地方爭戰。我想大家留意一下，為什麼會有第十五節經文？第十五節說什麼？第十五節說到就是，看啊，我來像賊一樣，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見他羞愧的，有福了。同呢度十三節到十六節所講緊呢一個嘅異象咧，好似完全不相符，冇關聯嘅。有呢個原因啊，所以呢個嘅經文係用個括號括住嘅。我哋要問嘅問題係點解突然之間加插一個毫不相干嘅經文喺呢幾節嘅經文裏邊咧？嗱，我哋留住呢一個問題，我哋翻轉頭再睇下。我哋先睇最後一個嘅碗。当这个最后一个碗被倾倒的时候，是倾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很明显，这个坐在宝座上的就是讲到天父上帝。那这个讲成了是什么意思呢？当神那个的愤怒的杯被完全倾倒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审判施行，代表着神的公义能够被彰显，亦都表达了神的计划被完成。随着这个的宣称，当成了这个的宣称宣告了之后，我们看到有闪电、雷光、大地震、海岛与众山也不见了，并且有大包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他连德真是几重啊？大概今日40kg 的重量，什么概念啊？大家有没有买过米啊？最重一袋米是多少？20kg 是吧？想象一下，两袋20kg 的米在从天跌下来，说米啊，正啊，40kg 的重量，一个的大包子跌下来，想不想象到在末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个灾难？所有讲到的灾难都难以想象，末世就在这些难以想象的灾难当中落幕。好了，我们回到第十五节，为什么用括号来去将这句这样的经文加插了下去呢？很明显，这句说话是谁说的？这个我是指的谁？我相信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讲的这个我。为什么？因为圣经在不同的地方很多时候都讲到主耶稣的翻来好像一个贼一样，不是讲到耶稣是个贼，而是讲到他翻来的时间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想得到他会那个时间翻来的。所以这句说话由耶稣基督讲的，但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这个讲到这个的灾难的时候要加插这一句的说话在里面呢？这句说话就是讲到撒旦在迷惑东边的王， 走在干了之后的幼法拉底河，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哈米吉多顿。哈米吉多顿就是这条河的西边，即是说这班的东方的王是经过了一个干了的河，去到西边的这个哈米吉多顿的地方。那你几时啊？哪一日啊？第十四节告诉我们是神全能者的大人。那即是什么日子啊？圣经有很多的形容讲这一日的。圣经的其他形容是什么？神大而可畏的日子，神施行审判的日子，神发他的烈怒的日子。但普遍来讲，解经家都相信这个哈米吉多顿这个地方呢，是将会发生在人类历史最后一场的战争里面。亦都是那个时间，主耶稣和众圣徒就会重临世界。撒旦其实一直都相信他可以在那场战争里面打败永恒的上帝。特别如果我们看第十九节，第十九节讲到当日呢，那大城会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倾塌了。大城呢应该是指到圣城耶路撒冷。其实在过去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亡的时候，撒旦同样是觉得我将神的儿子杀害，他赢了。同样在这个世界末日的战争里面，他将神的圣城毁灭，他都觉得他是会赢了。不过对不住，神讲得很清楚，这些一切都在神的掌管的里面。甚至在距离今天2500年之前的撒加利亚有这样的一段的说话，他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我只是知道耶和华神，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争战，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来到争战，好像从前争战一样。那日就是神审判的日子，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朝东的橄榄山，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中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大家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有什么情况出现？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站在周围那些人说你做什么？那些是天使。他说加利利人，你为什么还要望着天呢？你现在看着升天的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也会在天上面如此降临。讲这番话在哪个地方？就是在橄榄山。就是说撒加利亚说神降临在地的时候，他会踏足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使徒约翰为什么要加插一节这样的经文在这个异象里面呢？这个异象是就是所有的国王聚集在哈米吉多顿打世界最后一场的战争。为什么？大部分的解经者相信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回来。那么几时回来啊？没人知道，我们也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因为经文讲得很清楚，主耶稣说我来像贼一样。但是要留意一件事，这个是最重要我们要明白的，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见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主耶稣期望我们需要明白这个世界有一天是会终结的，我们不需要活在惶恐当中忧虑，哇我们几时有这些灾难。但我们需要是警醒，以致什么？以致我们不会赤身露体满有羞耻的进入神的国。那怎样才可以警醒呢？如果大家忘记了的时候，回去听回我们上一次的讲道的信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末世的日子，无论有一没有灾难的临到，我们仍然持有这个警醒的心，免得我们赤身进入天国。然而我们进入天国的时候，我们都是披戴着神所给过我们圣洁的白袍，一同享受神所赐我们的天上的福乐。请我们同低头祈祷。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圣经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你不但只让我们可以大概明白将这个世界完结的时候会是一个怎样的境况，你都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要我们的永恒的家 并不在这个地上。我们永恒的家是在天上面，因为天上面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这个罪恶。我们为此而感恩，将我们期盼这个的日子，期盼我们在这个永恒福乐的地方，与我们所爱的人一同敬拜你，服侍你，享受你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基业。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一起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门。